探索，解开你信仰的疑惑。第八章，人有罪吗？一般人听到人都有罪时，或者我们都是罪人时，反应相当强烈。有人说，我不作奸犯科，也不偷也不抢，何罪之有啊？我虽然不是百分之百的好人，但也循规蹈矩，凭着良心做事，怎么会有罪呢？中国人对罪这个字相当敏感，因为罪在一般人心中代表着因犯法而被判刑，是很羞耻的事。但对古语所说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，则很容易接受，认为人不完美，犯点过错是难免的。也因此中国人对罪过这两个字比较能够接受。其实人常把罪淡化，当一个人犯罪而没有被发觉时，心里就觉得很侥幸，久而久之就觉得自己没有罪了。另一方面，人对罪的标准也不同，有些人觉得凭良心做事何罪之有，但是每一个人良心的程度很不一样。有些人向别人借东西，稍微久一点不能偿还，心里就很不安。然而对一个小偷而言，拿了别人的东西也觉得没有不对，良心也安。那么罪是什么呢？我们探讨罪的问题时，不应该只从人的角度来看，也应该从神的标准来看。神是圣洁与公义的，所以他要求人圣洁与公义。神是无所不知的，他不单单看我们外在的行为，也鉴察我们的内心。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撒母耳记上16:7。圣经对罪的启示可以从四方面来看。诗篇32:1-5。第一，过犯。很多时候人犯过，并不一定是行为本身的问题，而是越过了界限。譬如在公园里，有一块很青绿的草地，走在上面柔软舒服，是一个很大的享受。但如果草地上面竖起了一块请勿践踏的牌子，我们再走上去就是犯过了。社会上许多法律规条都是属于这种界限。而这种界限会因人情与地域有所不同。例如，在美国认为对的行为，在中国就可能是过犯了。人的品格也是如此。很多时候，人的优点因为超过了界限，就变成了缺点。例如，自尊是一个人自我肯定很重要的品质，但过分的自尊就变成自大，即使是别人善意的建议，也不能接受。当我们把字与大放在一起时，就变成臭了。神给人很多的诫命，除了十诫、律法、典章，还有他的话语。人类的始祖第一次犯罪，就是违背了神给人的界限。当神创造亚当与夏娃，把他们放在伊甸园里，供给他们一切所需，但是给了他们一条诫命：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，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创世纪2:16-17。结果亚当与夏娃背逆了神的命令，偷吃了禁果。自从人违反了神的命令后，就与神隔离，罪也进入了人心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罗马书5:12。二，罪。圣经常讲的罪，原意是未射中目标，就是在射箭或打靶的时候，没有射中靶上的红心。当人的行为没有达到神的标准，或者是不及的时候，就是罪了。为什么不及也是罪呢？以父母与儿女的关系来看，就很清楚。儿女并不是单单顶撞父母才有罪，而是应该去孝顺父母而没有做时， 就有罪了。有一个寡母含辛茹苦地抚养儿子，在油灯下为人缝补衣裳为生，孩子长大成人，很有成就。但是结婚后搬到城里居住，几乎不再回来探望乡下的老母。一般人的标准而言，这个孩子是一个很成功的人，但是因为没有看过母亲，罪就很重了。夫妇之间的问题也是如此，很多时候的争吵并不是因为做了什么，而是少讲了一声对不起，或是一句体贴的话。人心因为刚硬以致不及，都是一种罪。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罗马书3:23，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，创造出来的人本是完美的。创世纪1:26。但自从人犯罪堕落以后，就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。以赛亚书53:6。人因不遵守神的道路而行，就没有办法达到神的标准。不但如此，有时做出来的事非常的败坏，使神蒙羞。这就好像父母望子成龙，望女成凤，但是孩子长大后任意妄为，不但不能使父母得到光荣，反而使得父母蒙羞，这就是罪了。神创造人，所以我们称神为天上的父。如果我们的所作所为不能使天父得到荣耀，对神而言就是犯了罪。第三，诡诈。诡诈是指人心里面的邪恶与弯曲，也就是指人的罪性而言。有些人在外貌看不出有作恶的行为，但是心里却有很多的诡诈，图谋陷害人。这种人是最可怕的，因为防不胜防。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视透呢？耶利米书17:9。使徒保罗说道，人心装满了各样的不义、邪恶、贪婪、恶毒，满心是嫉妒、凶杀、争竞、诡诈、毒恨，又是谗毁的、背后说人的、怨恨神的、侮慢人的、狂傲的、自夸的、捏造恶事的、违背父母的、无知的、背约的、无亲情的、不怜悯人的。罗马书1:29。这些罪性在生活平静时外表看不出有不对的地方，但是遇到动乱时，罪就满出来，生出伤害人的行为来。1994年美国洛杉矶大暴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因为黑人朗尼金被白人警察殴打案件，警察被判无刑而引起黑人的骚动，商店被纵火，过马路的人被打伤，一般的小民也趁机浑水摸鱼，抢夺货物。暴乱延伸到旧金山、华盛顿、纽约以及全美各大城市。原来是一个平静的美国，在遇到动乱时，人心里面的种种罪性都流了出来。在这么多的罪性里，骄傲是一样很大的罪。骄傲的人常常认为自己是对的，心里刚硬，轻看别人，以至于伤害周围的人而不自知。一个骄傲的人也是最不容易相信神的人，因为他们认为人定胜天，生命可以掌握在自己的手里，不需要神。无知也是一种罪，似乎比较难以了解。我对无知是一种最有深刻的感受。回想20多年的婚姻，因为自己的无知而导致许多的争吵，也常常使得心爱的妻子暗暗的流泪。信主后才知道是自己的无知使得心里刚硬，也因为无知一生不知做了多少错事，真要祈求神赦免。四，罪孽。罪孽就是一般人所谓作奸犯科的罪行，是外在的，也是看得到的。罪行其实只是心里的罪性表现在外面的行为而已。假如一个人认识罪的层面只停留在罪行上，是很肤浅，也是很危险的，因为这种人常常会犯罪而不自知。为人父母的 当小孩犯过错时，更需注意，不应只是一味的责打，必须找出罪行的根源来。总观而言，人的罪有三种：罪行、罪性与违背神的罪。罪行是由罪性而来，而罪性又是因为人背逆了神而来。人违背了神的命令后，罪就进入了人心。将圣经翻为中文注音符号的作者之一，暗示之后，蔡苏娟女士对罪有很深的认识。未信主前，她虽然在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念书，但强烈的反对基督信仰，星期天听到时打瞌睡，唱诗歌时则偷看小说。一次，一位美国布道家到学校讲耶稣是世界之光的信息，因为想学英文，他就很注意听。他听到信息里说，毒虫喜欢黑暗，所以常躲在后院的木头底下。你如果将木头翻过来，让光照进去时，虫就四散而逃。人心也是如此，里面充满了黑暗，有各种的罪孽。当一个人接受耶稣之光时，罪才会显露出来而得以清除。后来有一天，他在学校青绿的草地上玩球时，看到一块很光滑美丽的石头，他突然想到信息上的比喻，就好奇地敲开石头，果然看到许多蜈蚣和小虫躲在底下，因被光照而四散。这时候有一个轻微的声音在他心里说，你正像这块石头，外面光滑美丽，心里却是充满了罪恶。蔡苏娟受到很大的震撼，就在这一刻，她含着眼泪接受了主耶稣。人都有罪，以人的眼光来看，人有好坏之分，但以神的眼光来看，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没有办法达到神的标准。这就如一个很高的人和一个很矮的人站在一起，很容易就分出了高矮。但如果我们站在十层楼再来看这两个人，就分不出高矮了。一个自以为是好人的人，只不过是以五十步笑百步，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。怪不得圣经上说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罗马书三章十节。约翰福音第八章里说到一个故事，有一天，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抓到的妇人到耶稣的面前来说，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，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？耶稣等了一阵子后，就对众人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众人听见这话，就从老到小一个个的都出去了，只剩下耶稣一个人。耶稣就对妇人说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，人都知道自己是有罪的，年纪越大的人知道自己的罪越深，连小孩子也知道自己有罪。朋友们，假如你是这故事的众人之一，你会拿起第一块的石头吗？